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Murdoch Chang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为您介绍容易引起保险公司拒绝房屋保险理赔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首先来联系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您好。
谢谢郑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哈。郑律师，最近的新闻哈，看到一个澳大利亚的家庭呢，他的这个房产不幸失火哈，但是呢，这个保险公司以这个房产的这个夫妇哈，没有披露他们在自家这个门口卖鸡蛋为由呢，拒绝这个房屋保险理赔哈。就说这个案例中哈，这对夫妇呢，仅仅是养了一些鸡，每周呢在家门口卖的鸡蛋呢，仅价值几十澳元，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保险公司能以不披露这条信息而拒绝理赔吗？
保险公司就是当你去买保险的时候，他们就会提供一个问卷。那这个问卷的话，就会要求你去诚实回答回应你使用这个这房产的这个目的，然后会不会产生利润或者是经营生意。还有会有各种别的那些问题，需要诚实回答。那从保险公司的那个角度来说，他们帮你去计算你的那个保险的那个是那个 premium， 或者是说他们能不能去保你这个保单的话，就会按照你这些回复来去做一个决定。那如果他们日后有发现说你回答的是有误导或者是不真实的那个成分的话，那这个足以影响保险公司是否需要去是赔偿的这个决定。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和这个新闻当中，虽然是比较极端的，可是由于那个是业主是没有申报他是有在这个自住的房产里面有产生或者利润，或者是有去经营一个生意，就算是有多少的一个生意的话，如果是没有申报的话，那这个严格来讲，保险公司是有权利来去拒绝索赔的。
哦，就说比方说院子里栽着这个芒果树，或者栽着这个牛油果树哈，每年会产下一些牛油果来，或者产下一些芒果来，然后呢自己拿出去，比方说门口或者是到商店里面卖掉，这些也都需要像比方说购买房屋保险的时候向保险公司披露的是吗？
这个就是看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或者是法律的角度，这个出售是不是一个生意。那如果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 hobby 的话，就是他的那个他不是要产生利润，只是想要去弥补自己一些费用啊之类的话，这个有可能严格的讲不是一个生意。可是如果是产生利润的话，不管那个利润是多少，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可能会被设为一个生意。
在你日常工作中有没有碰到这个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案例呢？一般来说就是以什么理由拒赔比较多呢？
一般来说是如果没有诚实回答，或者是当时没有诚实的交代是过去的那些索赔的那个历史。买保险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问过去五年或者是过去十年有没有去报告保险，有没有索赔过，如果有的话就是给相对的那些信息。这些的话都是保险公司去批准你这个申请的时候会做的一些评估。那如果你比如说购买车子保险之前是因为 为事故有索赔过的话，可是是没有向保险公司去申报的话，那日后如果你再次出那个事故的话，保险公司查到之前是有事故的，可是你没有申报，因此他可以是拒绝索赔。
嗯，一般来说哈，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拒绝着我们这理，尤其是案例中说的这个房屋保险理赔的情况，会有哪些比方说情境啊？
如果这个房子比如说是有把部分的房子房间租出去然后就是产生那个利润跟这个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如果是有比如说在房子里面有自己去做一个家庭式的办公室或者是有部分的一个自有部分一些房子可能会是让小孩子过来做一个是不真实的一个托儿所之类的这种情况的话，都会引起保险公司拒绝索赔或者是如果申报的时候没有是申报那个房子的实际年龄或者是没有申报那个实际上那个材料有一些比较普遍的，就是如果有防盗那个系统，可是申报是要有说是要防盗系统，可是那个防盗系统是坏的，或者是没有在使用的，这些的话都有可能可以导致保险公司拒绝索赔。
嗯，您刚才提到一下，就是说不真实的小孩的托儿所，就是说是没有注册的这种托儿所，对吧？
啊，对对，没错。对，
您刚才提到是部分出租出去，如果是比方说这个房子部分租给房客的话，这种情况在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跟保险公司说清楚，对吧？
对，这如果是要产生利润的话那这些都是要需要讲清楚的，因为他们主要会问说你这个房子的那个使用的这个方式是什么？那如果你单凭是写说自住房的话，可是没有说你是会当一个房东或二房东之类的话，这些的话也可以是变成一个不诚实的一个申报，因为对于他们的那个大数据的那个评估来说，如果你是租出去，不是自己家庭自己使用的话，那如果产生损坏的那个风险会比较大。
嗯，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家用办公室啊，把这个房子作为，其实疫情期间很多人就是已经是这种居家办公室成常态了，基本上，就这种情况啊，这个变化的话，应该也是跟保险公司说的是吗？
这个是有一个灰色的地带了，就是说如果你普通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你是在家里工作，这种 work from home 的这种的话，就不会算是你在自己的房子经营一个生意。可是如果你把原始的那个办公室把它关掉了，然后就正式把你的所有的那个生意的业务卷到自己的那个房子的话，然后因此也是有像比如说税务局去申报一些去 claim 一些家庭办公室的一些优惠或者免税或减税的一些政策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你一旦做生意的话，你那个自损坏风险或者是来客的话可能会比较多因此的话那个保险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要不然的话是那个金额会增加，或者是那个原始的那个自住的那个保险已经是不再适合你这样子去使用了。
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你，你先讲。
啊，好的，好的啊，我想请教，就是，
哎，您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断掉了。那么，您
喂，
哎，您先讲。
就是我和邻居间的旧的篱笆呢，坏了，所以呢，想要新建一下。然后邻居就提出说，旧的篱笆，建的位置不对，有侵占他们土地了。所以呢，他新的篱笆要按照这个，他给了我一张图，他那边的这个样子来，他告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篱笆侵占了我多少土地，他有画出来。但我就想，他这份这个地形图是哪里来的？有没有说新造篱笆就 一个标准，就是 council 啊或者哪个政府部门，有一个标准说啊，这土地划分这么来的，这个篱笆就一定要按照政府的这个那边的档案啊，一个地形图来建造。啊，我就想说这个，或者说这个篱笆安装的这个工人有没有这个权利，或者他看到什么样的地形图来装这个新的篱笆？谢谢。
新州的这个土地处，他们就是
我在维州
也是一样的。维州的那个土地处的话，他们就会有每一块土地的那个法律的那个法律认可的那个平面图，然后这个平面图的话就会比较准确的来去规划你的这个土地的这个范围。如果你的那个篱笆是在对方的那个房产上，在那个土地上面的话，那对方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是可以要求新的这个篱笆要盖的时候是要围着这个双方的那条边线来去起那个新的这个篱笆的。可是如果你这个如果你那个篱笆原址已经在这那一边一段时间了，现在只是需要维修，可是对方并要求要把它拆掉，然后去自起一个新的，那这个都是一个费用的一个问题。对方当然是也还是有这个权利可是费用这个问题的话就会有点不一样。如果是维修的话，那看情况是双方去分担，还是如果是损坏方，就是损坏方来去支付。可是他是如果要把那个篱笆都拆下来，然后按照这法律规划的那条线重新再盖一个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拒绝去支付这个费用，或者是跟对方去妥协。
非常谢谢郑律师的介绍，也非常谢谢苏先生的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David 您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您请讲。
是这样子，有关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借了一些钱给另一个人，那么呢那个借款协议呢是有规定是怎么样还还利息多少，但是呢借款人呢他就是借钱人就是违约了，不能够还按期还。现在就是想问，就是因为呢现在能不能施加一个叫caveat 到那个借钱的那个人的那个房产那里去对这方面的是法律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如果双方是有一个借款协议的话，那除非这个协议是有注明说是他是拿他自己的那个房产，这土地的那个房产来去抵押，或者是当为一个担保品的话，不然是不能去设定一个 caveat 在他的那个土地上面的。设定 caveat 的话，就是如果从法律的角度上你是对于这个房子有所权益这个包含债权包含别的那些权益，可是如果单凭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借款的一个关系的话，那是不会引起一个法律认可的对于他的那个房子的那个权益的，所以他应该是要先通过法院去起诉，拿到一个判决认可了他那个债权之后，再向他个人来去执行，然后可能执行的途中可能会牵连到这个房子。可是如果你是说马上去设定一个 caveat 的话那其实严格来讲，因为协议没有提出这个房子是抵押品或者是担保品，所以是没有这个权益设定 caveat 的。
好 David， 好嘞，谢谢 David 的咨询，祝您顺利。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摩托城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为您介绍了容易引起保险公司拒绝房屋保险理赔的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
哎，是我。
哎，张先生您请讲。
你好，你好，哎，我有一个问题，请示这个专家。 就是我在中国的这个房子啊拆迁了，有一笔款子要汇过来，不知道到了这里以后要不要付什么税吗？
如果你那个房产是你个人名下的话，而且你是那个澳洲的那个税民的话，那如果你国内的那个房子如果是拆迁或卖掉的话，都会有一个海外的一个增值税的，所以是需要在澳洲这边去申报的。如果你是澳洲税民的话，
我这个不是这个增值税，我这个是拆迁的补偿费啊。
对对，那这个的话，拆迁的那个费用的话，也算是他索赔的这个价值，所以这个价值的话，也算是也当做你是把房子出售，这个来看待的，所以这如果因此是有是有赚钱的话，有增值的话，那这个会引起增值税，所以严格来讲是需要上澳洲这边的那个税务局去申报的。
张先生，
好的好的，谢谢，
好嘞，
谢谢
张先生，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79-323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久等了，您请讲。
我咨询一个问题，也就是前面有一个先生问到的，就是当时他借我的钱，借我了几万块钱以后呢，他做生意以后呢，就是生意做赔了，好像破产了，完了后呢，这钱也还不上了，然后呢，听说他欠别人的，现在呢，就是他住那个房子，还有车呢，好像不是他的名下，这种情况怎么能索要回来呢？
如果他已经宣布破产的话，那他在破产之前所有这些债务的话都会被撤销，所以如果他破产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债是严格来讲是追不到的，如果他使用的房子跟那个车子之类的话都不是在他的名下的话，那你也不能向这些财产来去执行这些债务。所以可是如果你觉得说这个房子虽然是别人的名下，可是别人给他代持的，或者是那个车子也是，然后他们是代持来去避免这个债主的话，那你可以跟他破产的这个受托人说，然后让他来去决定说应不应该要去追索这些财产。
那你刚才说那个就是说破产，他好像没宣布吧？是他宣布破产，还是政府来宣布破产？我不知道。反正他这个买卖生意已经没了。他这个是要不宣布，政府可以宣布吗？
对，这如果单凭是他原始的那个生意失败的话，这个不会自动导致他个人破产。可能公司会被清算，可是就算他是股东或董事的话，这个不会牵连到他个人的财产的。所以首先你需要确认说你当时借钱是借钱给他个人还是借钱给他的公司。如果是借钱给他的个人的话，那你还是可以追索的。如果他没有被宣布破产的话，那宣布破产的话，他可以自愿的去向至法院那边去申请，他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如果他的那个债务的话是超越了他的那个本身的那个资产，而且他是偿还不到的话，他可以自己主动去申请破产，或者是他的那些债主向他去起诉之后，如果他也还不了钱的话，那些债主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他破产。那他是否要破产的话是可以上网查得到的，如果你有他的名称跟那个出生日期的话，你是可以查得到说他是否有被宣布破产。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这个几万块的那个债还是可以向他个人去追索的。
哦，那就是用他的名字和他出生年月日在网上就可以查到他申请破产，被没被破产，是这个意思吗？
对，没错。
好的，谢谢。
好嘞，谢谢王先生，祝您顺利。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久等了。
你好，主持人
好，
您
请讲。
律师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如果继承父母的投资物业遗产，那个要交那个profit gain tax 和那个 stamp duty 吗？
如果是投资房的话是需要的，如果是继承遗产，如果那个是自住的话才不会引起这个增值税或者是印花税，可是如果是继承投资房的话，这些税都是要支付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继承了这个遗产以后，如果与配偶有那个财产分割的时候，这一部分继承的遗产要不要分割给配偶呢？
这个遗产如果是转到你的名下的话，就算是因为继承的，也会当为你们双方的那个共同财产。可是如果是分割的时候，那因为这些是你继承的，所以会算于你的那个对于那个婚姻的那个金钱上的那个贡献，因此你们双方都最后如果是分割的时候，你的那个金钱上的贡献会比较大，所以你分的那个比例也相应的话会比较大，不会是说马上是固定是50-50来分配的。
那如果父母写下的遗嘱说这一部分他的配偶不能分的话，那还要分给他吗？
这个就是看那个遗嘱怎么写。如果他单凭写说，比如说我把我这个房产分给我女儿，可是他的配偶不能去分得到这个房产的话，单凭这样子写的话是不足够的。如果你的遗嘱是要建立一个这遗产之后的一个信托，那这个信托是由女儿来控制的话，那这样子才可以被认为不是一个婚姻或是个人财产。
那个信托是不是要委托什么机构来托管这个遗产呢？
通过遗嘱是可以委托你或者是委托第三方去当这个受托人。
就是任何一个人受托也可以是吧？
对对对，不一定是什么是专业的机构啊或者是公司之类的啊，个人也是可以。
这个受益人也可以是那个信托人。
对，可以的。
好，明白，谢谢。
好嘞，谢谢王女士，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Helen，Helen 您好。
哎，你好，郑律师好，我想问一下那个 landlord insurance， landlord insurance 如果是租客，合同结束了以后，有一段时间空的，没签合同，但是还住在那里，能 cover 吗？
是可以的，因为你租约，这如果原始是有租约的话，可是之后他没有续约，那这样子的话，按照原始的这个租赁合同的话，就是我们叫的一个 periodic lease， 就是他是每个月去继续续的。那房东去终止这个租约的话，需要给90天的通知，租客需要给21天的通知，可是还是按照原始的这个租约里面的条款来去进行的，所以是可以继续向那个landlord insurance 去 claim 的，除非你的那个 landlord insurance 是有注明说它一个指定一个期限或结束之后如果你没有续约的话，那就是他们那个保单就终止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landlord insurance 有没有特别的指定，我只是一年一年的买，但是在这一年中间，那个租客那个租约就是 finish 了，但是他空了2个月，然后再续租，或者是新的租客再接续租，但之间空的这段时间还可以 cover 吗？
还是会 cover
空的 contract 的时间，但是有租客住在里边。
对，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还是 cover 的。
哦，因为我就想问一下，你如果是没有住院的，我以为 land insurance 一定是 cover 在有 contract 的情况下 period 的，如果没有 contract 的话就不 cover， 但是还是 cover 就是说 whole year， 就是说只要有租客住在里面都行，是不是？
对，这照理说是只要有租约租的，或者是你在出租的这个期限什么的话，都会包含在里面。可是，你买保险的时候，他会发一份叫 product disclosure statement， 就是那个 PDS 给你。如果你是不清晰的话，可以去自己看一看，或者是走他们的网站的话，他们也需要自在他们的网站申报的，所以里面的那个条款，你可以自比较简单去查询。
哦，那好的，谢谢你啊。
好嘞，谢谢艾伦，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Jessica， 您好。
啊，您好。
您好，您请讲。
早上好，主持人跟律师。
您好，
你好，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中国有房产，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澳洲籍在这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想卖了中国的房子，应该怎么办呢？
您是指说这卖掉之后，这个钱的这个部分，还是应该怎么样去委托？委托中国帮您、
是，怎么样委托？
这个的话，就因为是签了中国的法律，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最好的话就是你去咨询一个中国那边的那个律师，这样子来去卖中国国内的那个财产会比较方便。可能到时候你需要签一份委托书啊之类的，然后如果需要签委托书，就是要通过这边，的那个国际公证人跟外贸局跟那个领事馆去公证，来去委托国内的一个人来去帮你去签署有关的文件。
嗯，
那直接大使馆公证处不行的是吧？
现在因为疫情期间，他们是不能预约去直接去签一个委托书的，之前是可以了，现在的话都是要通过国际公证律师的这个然后用邮邮件的发过去。
那个地方在哪里呢？我们怎样去那里？我是在 Melbourne 的。
Melbourne 的话，你可以自上网查一下，有哪一位律师也是有国际公证的那个资格的，找到之后，你就可以去委托他帮你去立那份委托书，然后让他们去协助你去通过领事馆去验证，然后再把那个份文件寄回去给中国。
在哪里查询那个？
您可以在网上查询这个有国际公证资格的律师，请他代为您办理就可以了，是吗，郑律师？
网上
对，这个叫notary public， 你是可以找一下 notary public 的律师。对。
哦，好的，那要是到时候卖了房子的钱，我们想退过来，那应该怎样
缴纳税务是吧？
是。
缴纳税务的话，那你就是要通过你个人的那个会计来去帮你去计算一下你这个是不是要去支付税。那这个话会看你有没有增值的这个部分，然后你是否澳洲税民。
我要报税局说我这是我中国的房产，这样子是吧？
一般的需要的，可是最好是先
找一个会计师，
会计师来去确认。对，
好的，
好嘞，谢谢 Jessica， 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熊先生，熊先生，请您说一下您的问题。
早上好，我想问一下律师哈，那个写遗嘱的话，如果写完以后那个律师行不在了，或者那个人退休了，这样会影响吗？
是不会的，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原件是放在那个律师事务所的话， 那律师事务所一旦是他们要终止他们的那个律师执照的话，他们是需要通过当地的那个律师协会来去登记，然后他们也是要把所有一些原件或者是遗嘱之类的交给那个律师协会或者是另外一位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他们必须要通安顿好你那些原件或遗嘱的话才可以正式去注销所以如果你原始那个律师已经关了，然后你找不到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查询这个讯息的话，那你就找当地的那个律师协会告诉他们你的那个情况，他们应该会有记录说他们的原件或者是那个遗嘱的话是存到他们那一边或者是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
嗯，
所以我写完遗嘱是原件留在律师行，然后我拿的是复印件是吗？
对，这不一定，你也可以把那个原件带走放在保险箱，如果你这个你觉得比较保险的话。
嗯，
如果我拿回来了他也不做了也没有影响是吧？
对，反正是原件就好。
好嘞，谢谢徐先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郑伟居律师做客本期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